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杭州知府诸葛台升堂理事，有这个店里边的小伙计来报说，这么一对小两口黑夜之间前来住宿，天明的时候不见这两个人了，屋里边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。报完了之后，大老爷吩咐人四处追赶捉拿，还真逮回来了。带到公堂上一瞧啊，这俩人岁数不大，小伙子有这么20出头，姑娘有个17、18岁，站在堂口是战战兢兢，看出来很害怕。府台大人一拍桌子，你二人所做了何等之事，还不从实的讲来。这位少年公子满面羞惭，大老爷说，我们这事儿要说出来呀，没人信。说为什么呢？哎，您听我慢慢的说。这个公子姓刘，叫刘文华，念书人，学问也不错，人品也非常的好，就是有一样好开玩笑，骂这个嘴场，尤其说话聊天有时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，经常弄得别人下不来台，故此人缘不是特别的好。平时有时候一块聊天啊，大伙儿吃个饭喝个酒啊，竟不愿意带着他，久而久之他也熟了，没事就自个儿一个人。哎，这天没事就出去踏青，人家都出去一帮一伙的，唯独到他这儿没人带着。早说好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啊，我们都一块儿去，人家又换了，就为了把他甩了。刘文华一赌气，不带着我自个儿来，那怕什么的了，哪儿不是玩啊，脱出去自个儿转了一天，东瞧瞧西看看，什么叫山呢，哪个叫水啊，抬头看看鸟啊，吟个诗啊，说个对子，玩这一天自个儿也是非常的高兴。赶等往回走的时候，天气就上来了，阴云密布，是大雨倾盆，这怎么办呢，跑吧。往前跑就发现了有一所民宅啊，这个房子不是特别有钱，但是也挺宽敞，而且门口有一个小门楼子，三步两步就到了跟前，伸手啪啪啪砸人这门，开门吧您嘞。有人说这秀才怎么这样，刚才咱们说了，此人好离析，喜欢开玩笑，所以说说话的时候略显轻佻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开门吧您嘞，连着喊了好几声，就听里边喊，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谁呀，这是干嘛呀。他外边搭茬了，贝宇快着点，你瞧瞧，虽然说素昧平生，路过之人背个雨也应该赶紧开门啊。人屋里说，上好，你等会儿啊，等我这穿鞋啊，这配上点蓑衣。他这外边，好家伙，你真慢，快着点，这要是你们家姑爷来了，你能这么慢吗？你就当我是你们家女婿。各位您听这个话说的就不像话，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啊，你说你是人家儿子行，说我是你儿子，快开门不，那你放心快着了啊，你说你是人家姑爷，人家家里你是有姑娘没姑娘啊，哪儿的事儿，这叫占便宜。这句话说完了，就听屋里人骂上了，哪儿来这么小兔崽子啊，有人管没人管，你不就背语的吗，哪那么些闲的蛋的，还您再喝，您瞧瞧这声音，你是我老丈人吧，就这个废话不够他说的啊。屋里边乐了，嗯，好小子，门口站着吧，得，人家不开门了。他也挺后悔，站在这门楼这儿，你瞧，你讨厌啊，不识逗，哎呀，眼看这个雨可是越来越大了， 等着吧，等来等去，估摸这个雨啊逐渐的小了，心说呀、啊、再小一点啊我就能啊跑开这儿，虽然说还有雨吧，但不至于湿透了。又等了半个来钟头，天可是完全黑透了。那个年头啊也没有什么路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漆黑一团，地上还都是水。哎，这事儿闹怎么那么讨厌。看看伸手一接，雨啊基本快停了。走，把自己的衣服前襟跟后片撩起来，系了一个疙瘩，干嘛呀，省得弄湿了。把这裤腿往靴子里边又掖了掖，站起来往前走。刚走了三步，就听门里边有一个女孩滴滴的声音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听差了吗？好像是门里边的声音，不由自主的也压低了声音问了一句。我就听里边说，对，等会儿啊，哎，等会儿就等会儿呗。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听着声音倒是挺和气的，那我等会儿，我也没事儿了，你就这样等会儿吧。等了有这么一刻钟，听里边有脚步声音，感觉的冲过来，这个脚步声啊很慢，是悄悄的抖啊。接着又有声音，还是刚才那个女孩。还在那儿吗？啊，我在这儿，你接着点东西啊。说了声接点东西，就打墙里边扔出一个包袱来。他这手疾眼快，哎，接在手里边。你说这是什么呀？我接着吧，干嘛呀？就听里边说，你看墙根那儿，那是不是有一个手推车啊？一听这话，拿眼一撒嘛，哦，果然是有一个手推车。有啊，怎么着？放车上。哎哎哎，来到这儿，把东西放在车上。还怎么着？等着。哎，唰，又扔出一包袱来，接二连三四五个包袱，也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，有的烤的是衣服，有的里边还带着小盒子，哎，全放在车上。我这放完了，还有东西吗？没有了。推着车往东走，头里等过去。哎哎哎哎哎，要换别人绝不能答应，哪儿的事儿去？大半夜里边接东西，推车走。这位呢也不往心里去，好逗，心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可怕的？哈，你让我推。推呗啊，一晃着膀子把车顺出来，一直往东就下去。走出了这么有100多米，一回头那门开了，依稀发现有打门里边出来一个姑娘，这姑娘紧追着他也往这边来了。哦，这姑娘跟着我出来啊，自个儿就站住了，回头看，就看这姑娘摆手，快快快，那意思赶紧往前走，别管我。他一琢磨，那就走呗，看怎么着呗，抄起车把子，叽里嘎喳叽里嘎喳往前跑啊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往前走，走着走着有一个高大的院墙，一看认识，这是个庙，而且这是庙的后院院墙啊。他抬头往上瞧，哦，这是庙，脚底下可没留神，这底下有块石头，一下硌住了，哐叽一下子，这车就斜在这儿，车上包袱全掉下来了。哎呦呦呦，你这怎么话说？你看看啊，我赶紧捡吧，蹲在这儿，一件一件的往车上捡，刚都插队好了。后边这姑娘也跟过来了，气喘吁吁，哎呀， 走真快，哎，行了，这就成了。说话间到近前了，刘文华一扭头瞧这姑娘，姑娘也看他，四目相对。刘文华说：“这不认识，确实不认识。”心说追着跟前了，看你怎么说吧。啊，站这不动。这姑娘一看他，哟，错了啊，是错了。还你这，哎呦喂，这哪说理去？这个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姑娘眼泪都下来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刘文华说：“你别哭啊，黑更半夜你跟这一哭，就来俩人说我怎么着似的，怎么回事儿呢？我求您点事儿行吗？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把这东西给我拉回去，没听说过啊？你这累傻小子呢，哪也不挨哪儿，让我拉出来，一条不对弄回去。你说吧，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，要不然我弄你打官司。哟，您可别去啊，嗨。”那个，我跟您说，我也没法启齿啊。我们家不太富裕，我爸爸是个古董的啊，有这么一家人家大财主，他说打算买我上他们家当个妾，我们不愿意。我因为打小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子，青梅竹马啊，然后我们就找他说好了，晚上跟这等着我准备点东西了。我跟他就私奔了，那谁知道他没来，不知怎么回事就碰见你了。啊，刘文华点点头，明白了。下雨，人家没出来，或者是出来晚了，他没出来呢，我来了。你也没说清楚，我也没问明白，哈，我是当了一回这个搬家公司的，你把东西弄出来了。那现如今到这个地步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姑娘说：“我怎么办？我们一个大姑娘，我没有见识。”哇，你别客气，你挺有见识的。你没见识能琢磨出这个主意来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仔细瞧，这个女孩长得可不寒碜，也挺漂亮。刘文华好开玩笑啊，这个人有点250。哎，我跟你商量出点主意，你愿意听吗？哟，这位相公。您说吧，嗯，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，让我在你们家门口被雨，而且刚才我跟你父亲可认了亲了，啊，我说我啊是他姑爷，他是我老丈人，嗯，这个其实是玩笑话，但没想到天缘凑巧，你我二人有这么佳期相会，而且来说，你说我也是念书人啊。现如今我有主意，送你回去必定是满城风雨，所以说回去是不能回去了啊。是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嗯，我叫刘文华，我是个念书人，反正也是孤身一个人啊，模样长得也瞧得过去啊，我这个一肚子这个文化水平啊也不赖，如果说姑娘你不愿意回去的话吧，我愿意与你结为秦晋之好啊，你跟我回家，咱们当个小两口，等日后风平浪静了啊，再跟你父母去说认罪赔礼，这不也是一好办法吗？哟，您怎么说这个话呀？你想我跟我那个青梅竹马的那个恩爱的小郎君，我们啊，行了吧，恩爱小郎君瞧见下雨都没出来，你琢磨碰点什么事他能管了你吗？说这也有道理，你看他对我这么好那么好的，他就因为下雨他都没来，就是我不认识你吧，我让你推车你就推车，跑得挺快的是吧，可见你这个人倒是挺实的。我是回不去家了，那咱干嘛去？那不要紧的，咱们找一地儿啊先住去，天太晚了，这个半夜里咱俩跟马路上这么一走，这让谁瞧见了不合适，找一个客栈店房咱们先住下来，天亮之后你随我回家。好吧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。两个人一前一后 啊，这儿推着车，旁边跟着，找客栈去。这天底下搞对象也没有这样的。您瞧瞧哪位花前月下推手推车带着扑克卷啊？来走走来到了这个十字街路口，就发现了这个客店。啊，这会儿来说，伙计已经准备关店门。就这会儿功夫，他们俩过来了。哎，这别关门，别关门，有住店的。嚯，好家伙，客爷您来的真晚。是，这不是害，赶路，我们家搬家，哈，半夜里得您受累吧。那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啊，俩人就进来了。进来之后说哪儿哪间呢？给您找一间，这间挺干净啊，适合两口人住。搬搬进来吧，搬吧。包袱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打车上的东西完全的弄到屋里边来。其中还有一个被窝卷儿，被窝卷儿就放在了床上。伙计出去了，俩人坐在这儿，喝了口热水，定了定心神。哎呦，行了，这就是缘分啊！你瞧瞧哪说理去？我今儿出去背女，背出个媳妇来，我站在你们家门口喊了半天老丈人。啊，真喊成了！你看看这玩意儿，姑娘在屋里边有灯了，仔细看看这小伙子也不寒碜，而且说话净说实话。虽然说说话吧有点250啊，一句里有半句没正经的，但是看得出人不坏。嗯啊，这个人呢不像为非作歹之人，心下稍安。安安想了想，反正跟他也成，他要是真对我好，这辈子就算不错了。好吧，反正我今天出来就没打算回去。嗯，你看我把家里边我的衣服、我自己的首饰、囤的东西，我都归置出来了啊。嗯，希望以后你多疼疼我啊。你放心，没问题啊。嚯，这几个包袱你都弄出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不，连被窝都偷出来了啊！被窝卷儿，这被窝卷儿，刚才我怎么没印象呢？哟，被窝卷儿，姑娘也愣了。哟，这被窝卷不是我的，我打墙里往外扔，可没有被窝卷。对呀，我接了包袱有这么几个，没记得被窝卷。还这奇了怪了，这怎么多套被褥啊？呵，你看看啊，这你跟我这点感情啊，感动老天爷了。嗯，老天爷一看这两口子不容易，送套被窝吧。哈哈哈哈，这是老天爷对咱俩人的奖励。哈哈，说着话到了跟前，伸手蹬这被窝，我看看是几床被，这一蹬开了，嗷嗷一嗓子，被子里边有一具无头的女尸，俩人坐着傻了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是半天不敢说话。缓了半天的神儿，刘文华看看他，你说实话，你在哪儿？这是杀了人了，跑出来了。你别冤枉我，你刚才自己不都说了吗？啊，你接的时候没有被窝卷。是啊，那这好面的，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惩罚。哎呀，这个老天爷太没溜，奖励出是一出，刚奖励完了就罚我们。哎呀，哎呀，娘子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姑娘眼泪都下来，我哪知道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胆儿小，没干，你还胆儿小呢？半夜跑出来的事儿都干过，不是？事到如今说别的都没用，这个被窝卷你也没见，我也没见，那这怎么回事？刘文华想了又想，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反正不是好事。不管怎么说，跟你没关系，跟我也没关系，可是是咱俩弄来的。如果说不赶快脱身的话，天一亮被人发现，这可不成。人家上堂去说是咱俩杀的，你有口说不清，那怎么办？咱们走吧。有打屋里说声走，悄悄的把门开开了，把这几件东西又拿出来放在门口的小推车上，转身进来把被又给这死尸盖好了。两人悄悄的打开店房的门，把车又顺出来，把门给人对上，嚯，一路扬长往西就下去了。这才有天亮，小伙计进屋瞧见了死尸，上堂报案，大老爷派人去捉拿这一男一女。啊，终归来说，一个是书生，一个是小姑娘， 尤其是女孩家歇工袜小，走不了远道，才给逮回来。在公堂上把这些个事情全说了，府台大人皱着眉想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很奇怪，你二人跟我说实话，到底这个被褥卷是哪儿来的？大老爷不跟您说了吗？老天爷的，你别说这啊，你好好跟我说，到底哪儿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往外扔包袱，我就接包袱，一个一个都码在小车上，我推起来就走，他就追上来，我们说完了，我们就住店去了。谁知道怎么多这么一个铺个卷呢？刘文华大人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推着这车出来路上有没有遇见什么人？
老爷，
没有。你黑灯瞎火的，就下完雨，人家都跟家睡觉呢，没有人。那么走的这个路上遇见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吗？遇见了。
啊，
什么事儿？就是突然有这么一被褥卷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问你这个了吗？是，您不说问奇怪的事儿吗？你推着车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地方，哪有怀疑的地方呢？我推车说实在的，我跟您说，也就是我，换别的念书人推不了，这玩意儿不好弄啊，膀子得有劲儿，推底得有劲儿，眼神还得好。你咋就我这么灵，我还翻了车了呢？等会儿，你在哪儿翻的车？我在，我在一个庙后墙那儿。我走了，我回头净瞧他了，他后边追我，我好像是压到石头上了吧，然后也不怎么着，一把没把住，这车翻了。
哦，
车翻了之后，车上的东西全掉了，全掉了，我这赶紧的捡啊，我怕这地上有水啊，赶紧捡，里面有衣裳怕脏了，就捡这包袱，捡完包袱他就过来了。
嗯，
你再想，你从地上捡的时候是不是把铺盖卷捡起来了？哎，大老爷，您还别说，您这么一提醒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这么一茬儿。我跟地上捡好像是反乱了轰轰，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大铺盖卷，就让我拾起来扔到车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之前没有，那之前没有。对，我就是在那个庙的后墙那儿捡的这个铺盖卷。
哦，那
你还记得那个庙是什么庙？我想想，那个后墙往东街去，老爷，可能是显通寺。
哦，
你二人所说都是实话，老爷句句实言。来，画供。有人把供纸拿过来，两个人签字画押。来呀，暂押班房，暂且带下去押在班房那儿，事情完了才能回家。把俩人带下去，这儿打鼓退堂。老爷回到后堂，仔细琢磨又琢磨，很奇怪啊。前者张元也说过，他媳妇儿到庙里去降香，打那回来就失踪了，就没见着。今天这两个人又说，这铺个卷儿是在庙的后山墙那儿拾着的，看起来这个庙里边啊是有些个事情。嗯，我明天要去趟这个庙，好好的聊一聊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。次日清晨，老爷收拾好了，吩咐人来呀，咱们上庙里边去降香，祈求神佛保佑，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。 是安顿好了，带着人来到庙这儿，嚯，大和尚小和尚全接出来了啊！庙里边这个为首的这个和尚啊，叫广明，哎呦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五台大人您来了啊，大师傅来来，快进来快进来，来到里边，上大雄宝殿烧香磕头，老爷跪这儿祈祷苍天啊，最近呢有些个不安定。百姓们呢，遇到一些个难题，希望神佛保佑。这烧香之后，广明跟他聊了会儿，又到庙里各处走了一走，善男信女众多，看了看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。怎么回事呢？正这会儿功夫，衙门口差人来了，老爷老爷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有事儿。好，辞别了四僧，上轿回府，回到衙门往这一坐，说这个什么事儿？有人说那个仵作刚刚验尸，前者张元他老婆的那个人头和昨天发现的这具女尸，这是一个人。哦，诸葛太爷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哦，张元的老婆失手是找着了，嗯，看起来这个事儿事出蹊跷，倒让我是琢磨不透。不让张元认了吗？认了，张元也看了，人头和死尸是一个人，确实是他老婆，嗯，那就很奇怪。为什么他老婆这个人头跑到柳树洞里去了？为什么这个尸身拿被窝卷上在庙的后墙这儿？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死尸跟这个庙有什么关系？反复的想这个事情，正琢磨着呢，就听底下咚咚咚咚咚咚堂鼓声音，跟班的二爷进来了。老爷，有人击鼓鸣冤，好，来呀，帮点升堂。说了一声帮点升堂，快状到三班衙役排班肃列。老爷枕冠束带转屏风就坐，来，带击鼓人上堂。说了一声带击鼓人上堂，由打底下来了一个妇道人家，看年纪在三十七八，穿着打扮很一般，一看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妇人，往堂上走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老爷，小奴家给您磕头了。嗯，抬起头来，是，这一抬头，参见大老爷。哦，这一妇人上堂来击鼓鸣冤有何事？是你自己的冤枉吗？哟，大老爷，可不是我的冤枉，我是来出手人犯。啊，出手人犯？出手谁呀？哎呦，大老爷，我告我的丈夫。你丈夫姓甚名谁？老爷，他姓车，叫车三，他呀杀了人了。